嗨，大家好，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欢迎收听
热辣 BB 机。
大家好啊，上一周呢，我们已经聊了一些怎么说呢，比较走心的一些话题了。嗯、对，那这一周咱们就不想给大家带来太多的心理压力，咱们聊点轻松的，
聊点高兴的。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比较近的时间段内，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呢，它的关键词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
对，就是当有些事情你可能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想，
对。
但它的发展路径就是跟你想的大相径庭，
有
也有一些事情你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结果到时候一看，哎，好像还不错。
对，我们今天就主打一个轻松的陪伴就好了。
嗯，
好，那我这边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哦。我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去年的国庆。
哦，有段时间了。
对对对，我先预告一下，我这个故事呢，它是比较偏向于，原本的祈愿是非常好的，
嗯，
但后来呢，去了之后感觉自己吃了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刚入职没多久嘛，
一个多月大概。
对对对，然后当时和圈咱们就约定好啊，咱们国庆期间咱们去一个 live house。
哦，我有看那个照片。
对，是我跟圈两个人就是打扮得非常隆重去的一个它叫欧美流行夜。对，因为我和圈都是那种特别喜欢听欧美流行音乐的人，对，我们就比较有共同话题嘛，咱们就是去感受一下音乐的一些氛围，咱们庆祝一下咱们这个音乐盛世，这样。
这个名字就很欧美。
对对对，而且因为圈他是之前已经去过类似的场子了，
嗯，
所以说他就是跟我说非常好玩，姐，咱们一起去吗？我说好的，这样子。然后当天晚上我们俩打扮的超隆重，而且我们还打算早点去，咱们就提前入场，然后呢就抢占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
嗯，
因为他那个场地它是有几个桶在前面，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场子，大家就是站着的，你知道吧？
那个桶是当个桌子使用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桶。
哦，
you know?
就烤地瓜的那个桶。
差不多就是那种。当时我们就去了，我们在排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原本我以为可能是那种美剧里面那种什么名校风暴啊，大家在排队的时候就是非常 mean， 然后完了之后就虽然说各自在排各自的队，但是就是跟前后的人都有一些暗涌那种感觉。
哦，有些比较。
对，有些比较那种感觉。
上期不是说要摒弃比较性吗？
但是你知道，就是你来到那个所谓的欧美流行业，你不会觉得说很怕别人把自己当成一个土包子吗？
哦，我懂。
所以说我们俩就会怎么说呢，很用力这样子。在排队的时候就发现哦，大家都没有很用力。
大家可能会以为是来看你俩的。
对，大家都穿了什么洞洞鞋 polo 衫，甚至有些人是这样子。
洞洞鞋的爱好者有些不满。哎，
是他穿 polo 衫，我说是来谈什么商务的吗？哎，是你啊，穿洞洞鞋谈商务的不就是你吗？对，然后我们在排队的时候我们以为会人很多嘛，
嗯，
其实人特别少
啊。
对，人好少。然后当时我说圈，我们人这么少的吗？圈说可能是还早，我们来太早了，可能后面来的人就多了。
嗯，
然后我们就先进去，我们就抢占了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桶。我们说我们一定要靠前面听到最优质的音乐这样子。然后进去之后你知道吗，已经开场了，没几个人
啊。
对，场子好冷，到人数最多的时候我数了一下，就包括在场的那三个舞台上的工作人员，一共是三十来个人。
三十来个人。
对，大家的
不是，这也太少了。
对，那就是场子会特别冷嘛。
就是他是票没卖出去，还是说这个阵容怎么说，就是卡司是这么叫吗？
没有，他没有什么阵容，并没有说什么特别有名的人来，其实他就是安排了两三个工作人员在上面给你播歌。对，放歌，然后你在下面就打，就跟着唱跟着蹦这样子。
然后大家下面的人其实都是欧美流行音乐的爱好者。
对，
然后大家就会像集体来到一个超大型的 KTV 一样。
对，
然后场地又比较大，一起跳一起唱。
对，大概就是大家一起狂欢，原本预想是这样，但是因为人太少了，所以说根本就玩不起来。然后再加上你知道上面不是舞台上有三个工作人员吗？
嗯，
就其中有一个是 DJ， DJ 是个 T 字。
嗯，
他全程就非常酷的捂着他的耳机，就低头操弄他的那个
搓
对搓键盘这样子。然后呢有一个控制电脑的是一个女生。
嗯，
你非常明显的可以感觉到那个女生应该是个 I 人。
哦，他有一点不是吗？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一个是一个 MC， 应该是个 gay 子的男生。
嗯，
而这个男生看起来，就是也没有说特别那种，很豪迈那种 ，jump jump jump，put your hands up，put your hands up 那种，他也没有，他就是，哎，大家一起来呀，这样子。然后完了之后再加上那个 T 子在打碟，他也不抬头看我们。然后包括旁边那个我说有点矮的那个女生，就他会有那种很殷勤的表情，就是他会跟你 eye contact。他跟你眼神互动，就跟你挑起眉毛说示意你说，哎，蹦起来把手举起来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他非常有分寸感。
嗯，
对，很有边界感，但是呢又感觉他的眼神在央求你跟他一起互动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这个场子超冷的。但是你知道那个场子里也有一些人哦，他们可以就是心远地自偏，他们感觉好像真的来到什么美国的那个可切拉的那种音乐现场就是真的他们好嗨。对，我跟你们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谁
这个场子真的就指望这几个人了。
对，第一个是一个女生，对，这个女生她想自嗨，她想要跟那个台上那三个人互动，
嗯，
脑子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
她在律动，
对，她在律动，然后 move 上去，她就挨个指过去，就是要指到他们脸上那种很近。然后你看那个 DJ 他不是可以控制那个鼓点嘛，
嗯，
假如说那个鼓点应该是哒哒哒哒哒哒，就最后有一个很重的点，
嗯，
那个女生走过去的时候指着那个 DJ， 那个 DJ 好像不是特别想搭理她，然后那个 DJ 就不把那个鼓点摁下去，最后那个点
就是大大的大
控住了，
就这样控住了。
对，然后女生转头走了之后，那个 DJ 才把那个鼓点放下去
他俩真的好像在演一种什么黑色幽默。
对对对对，
那不是很尴尬吗？
对，很尴尬。然后完之后他转身走了之后，他自己呜了一声然后到第二个，就是场子里面不是有两个麦克风嘛，
嗯，
就是你可以去自取
哦，就可以自己高声唱的。
对，然后场子里面有几个麦霸，对，其中呢就有一个男生，他是自己来的，他自己来的，
就你们欧美圈都是比较
我不知道
自信，
他自己来的。对，然后他就特别想唱歌，
嗯，
我觉得他就是来 show himself 的，对，他就是展现自己来的，
就当一个 KTV 的超大豪华包房。
对对对，然后碰巧那个场子播的歌也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是他会很爱的那种音乐，
嗯，
对对对，他把那种不管别人死活的这种气质演绎的淋漓尽致，但是他只管唱，
嗯，
对，他超级自信的唱出来，尤其是他当时唱那个狮子王，不是有那个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那首歌吗？他要走过来跟我和圈互动。
哦，对，因为你们比较靠前嘛。
对，他是先看向圈，就是边唱边那种很深沉的眼神看着我们。Can you feel， 你能感受到我的爱吗？今晚这样子。然后圈跟我两个人就像罚站一样，我不敢看他，怕他跟我们互动，你知道吗？然后他又灰溜溜的跑走。
可是你俩不是也是就是蛮喜欢这些歌的吗？
对，但是还是有点哀了，就不是很想跟他互动你知道吗，很尴尬。包括还有另一个麦霸，她是一个拉美卷的头发的女生，
哇，
她穿着一个 T 恤和一个洞洞鞋来的。
到底对我们洞洞鞋有什么标志啊？
没有没有，就是她很缺我的意思，
嗯，
是，
哦，
我没有，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说她很缺我你自己心哎，你脑子里面是什么听到就是什么 OK 就是她整个人是非常自信放光芒的，
嗯，
拿着麦就要跑到那个舞台上，就跟那三个工作人员站成一个高度，就要开始在台上唱歌，下面的人就看着她唱。
好厉害。
对，他很厉害，他就很像那个每年的维密现场不是会请来几个那个歌手嘛，然后旁边的模特就在旁边走，他就像中间那个歌手一样。然后你知道他在上面唱了一首 Diamond，
哎，我不太了解这首歌，
就是 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哦，
那首歌啊，
哦哦，
对，然后他唱着唱着他就跟圈可能在远远的台下的圈就互动住了，
眼神对上了，
眼神对上了，然后圈就很欣赏他，觉得他很自信放光芒的一个姐这样子，
嗯嗯，
然后他们就一个很尴尬的场子里面的一个惺惺相惜然后那个女生唱完了之后她又下来跟圈拥抱了，
哇，好棒。
然后你知道是谁吗？这个女生据说圈跟你就是后来去了老友记那咖啡厅，还是那个前的追到会遇到，
哦，
对，
那我见过她，当时她在我们前面，然后当时她有跟圈打招呼。
对对对，就是她。
那好巧，天哪，
对，
又喜欢同一个就是欧美流行的这些音乐，
嗯，
然后又喜欢老友记。
对，
我们现在已经是远程互联网朋友了。
对，然后后来不是播到那个爱乐之城那个 City of Star 吗？
嗯，
你知道爱乐之城里面大家不是要跳交谊舞吗？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生拉美卷女生和前面那个灰溜溜跑走那个女生她们眼神对上了，然后她们俩开始手拉着手就开始跳交谊舞。
哇，
对，然后主要是大家也不太会跳你知道，就是两个人牵着手就那边转圈圈，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辣妹觉得女生想让这个另一个女生那个头往后靠，
嗯，
那女生可能默契没达到她头就不往后靠，
嗯，
辣妹觉得女生一只手牵着她，一只手把她头往后摁着真的很荒谬
对呀，啊，陌生人第一次跳舞是这样的。
对，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波兄弟，
嗯，
就是中场来了一波兄弟，那波兄弟呢你一看就感觉他们应该是一个寝室的。
你是说他们的气质很相似？
对，而且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其中其实是有一个男生他是喜欢欧美音乐的，
嗯，
然后他带了他的这帮兄弟们一起来， 然后这个男生就在台上唱歌，他的兄弟们就在台下看他。
哦，
对，然后给他鼓掌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的兄弟真棒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其中呢就有一个男生跟他们一帮兄弟的气质非常不一样，进来的时候我 gay 打就响了。
哦、
你知道吗 gay 打就响了，然后台上那个男生不是在唱嘛、唱着唱着他这个让我 gay 打就是响了一下，这个男生就朝我们走过来了，然后就要朝我们搭上，开口就要说话了。你知道我当时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跑。
我说不是，我说老娘这么多年终于被人搭讪了因为我很少在酒吧里面被人搭讪。
哦，就是那一刻就是你想要发展一些的这种想法战胜了你爱人的想法。
不是，我没有说想要发展，我只是觉得说他可应该，因为毕竟我脑子里面是 gay 打响了嘛、他朝我们俩走来，他你说他寓意何为，对不对？
找圈四爱
哎，没错，他是来找圈的、
天哦，我刚随便说的，
他是来找圈的，他拿着酒杯过来跟圈说，我们兄弟之间玩游戏玩输了，跟你过来喝一个酒这样子
啊。他是 gay 吗？
我觉得他让我 gay 答想了蛮久，对，但是他找的就是圈。
但 gay 会说我们兄弟喝酒输了，然后找你来喝
一杯。哎，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啊、这个，我以前就是被不是我啦，就是我们一起的女生，然后有这种直男，真的是铁直男，然后可能还年纪比我们大二三十岁那种，就走过来说过类似的话。
然后主要是你知道让我和圈特别难受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是场子冷嘛，然后还有一个是播的歌不好听。就是他虽然说也是欧美音乐，但是不是我跟圈常听的歌曲，不是那种前奏一起就让我们觉得、哇是这首歌这种感觉，没有这种歌。
哦，明白，就哪怕他都是欧美音乐，他也其实他喜好是有偏颇的。
对，很失望，我们俩真的很失望。我们私底下我们说怎么一首比一首难听啊，真的有被雷到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首歌，因为前面已经铺垫了很多很多首难听的歌了，然后当那一首难听的歌出来的时候，我当下我没忍住你知道吧，我当下没忍住我尖叫了一声，我说、这样子，我说我心里是想说怎么会这么难听。
不是，你知道你刚才前面铺垫，我以为说当那一首我们俩终于喜欢的歌起来的时候，没想到是更难听的一首歌。
对，超级难听，然后我尖叫了嘛，全场以为我喜欢这首歌对，然后大家跟着我一起呜，
好尴尬
对，然后就是一开始还可以稍微装嗨一下嘛，毕竟大家也花了钱嘛、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要体验一份就是你知道和音乐就永浴共浴爱河的一个感受但是到后来真的装不下去了，我跟圈两个人垮起个臭脸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然后是播到一首歌，我跟圈一下子就是热情沸腾了起来、是播到 Love Story，就是那个泰勒的那首罗密欧 save me 那首歌，对对对，然后我跟圈立马就放声歌唱，然后这时候呢那个麦在那个拉美卷的小姐姐的手里，然后拉美卷小姐姐也沸腾了，因为全场都沸腾了嘛，她就开始绕场，你知道像那种明星开演唱会然后边唱边和粉丝握手那种，你知道现在想起来还是好尴尬，
我觉得好有意思
啊。对，然后就是我激动死了，我就开始放声歌唱嘛，我们俩就虽然说没有麦也在唱得很大声，我跟圈、然后这个女生看到我们俩很激动的在唱歌，她就想过来跟我们互动嘛，对不对、然后她是先把麦递给了圈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不是在飙高音嘛因为你知道男生唱女调的歌其实还蛮难的，所以说我当时在飙高音，我眼睛是闭起来的我眼睛闭起来，然后这个女生她让圈唱完了之后，她想把麦递给我，然后因为这个女生她可能动程也有点急，她手速有点快，然后她把那个麦伸过来的时候她没对准你知道吗、她没对准我的嘴，然后那力可能没太收着，然后她的话筒戳到我的脸颊戳到我的脸颊，这还不算完，
怎么着了，
她的大拇指伸进了我的嘴里他大拇指整个大叉进我的嘴里，然后在里面绕了一圈，对，在里面绕了一圈，对，
扎了一下你的口腔黏膜去帮你做检查。
我跟你讲，就是给我做了个咽拭子，你知道吗？真的很离谱。然后我当下我就睁眼了，
你是很难不睁眼吧？
我睁完眼之后，你知道，我就只看到那个女生就是对，就竖着自己一根大拇指，然后很错愕的看着我，
因为
对。
这是实验标本，不能沾染。
然后他就很无语，他就看着我，然后我们两个就面面相觑，然后我就扶着他，我们俩大爆笑，你知道吗？真的很荒谬。
天啊，
真的是
撅过去了。
他超用力的，就在感觉在我口里面绕了一圈之后， 就是你知道有点咸咸的，然后口感有点像那个甜不辣。
所以你后来有接过麦再唱点吗？
没有，赶紧落荒而逃。对，我跟圈就是就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就赶紧跑了。嗯，很荒谬。对，我们就去 KTV 唱歌去了，因为场子实在太冷。对，
天哪。不过我觉得如果是有那个辣妹卷小姐姐，然后包括前面的两位试图互动让场子热起来的，我觉得也还好，就最后这一首你们唱爽了嘛。对，只能这样安慰一下自己了，
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不得不说那天晚上播的歌实在是太难听了。对，太难听了，我跟圈两个人大逼跪，你知道吗？这垮起个臭脸。因为圈他不是之前去过吗？他推荐我去的。
哦，
然后他到一半他说，
还有这一层。
对，他说姐你不会怪我吧？我说不会小妹。但心里面就是想到了吧，你知道怎么到来这种这么难听的场子啊，真是的。
要不是第二天还要跟你去上班，可把你拉黑。
然后我跟圈只能两个人去 KTV 里面，就两个人就单独唱啊。对，
我觉得你们俩单独唱可能也气氛也不会比一起要差。
那可是好太多了。
但我们之前聚会的时候你和圈不是有一起唱过欧美的歌曲吗？
对，双宿双飞。
真是。
然后到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有些荒谬的出行的一些经历呢？怎么说，
就是我这个吧，它的荒谬程度呢跟你不是一个风格，但是它也挺荒谬。就是我前段时间清明假期不是回去上坟了嘛，就是咱们就是说因为去年家里发生的一些错综复杂的事情，也就是说今年只有我一个人去上坟。我之前都是跟家里人一起去的。所以说呢有一些预想就会觉得，哎，
今年应该是很悲伤的上坟吧。
对，应该会很悲伤，应该会流泪痛哭，然后就是垂地，然后冲着黄河大喊，就是老天爷我擦安排被什么让我过成这个样，大概就类似于这种的吧。然后可能会就是大概就是打那么30页的那个 A4 纸，然后在我奶奶面前就是咱们就说，哎，祝祷这些人，哎，祷告，我在坟前苦苦求了几百年。哎，就是，
你可以先说你的最后是怎么说的，跟你预想的不太一样是不是？
就很搞笑。对，
继续往下讲。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哦，完全很轻松，不沉重。
好，
就是当时首先我回去之前我就跟我济南的那个朋友，就是陪我去黄山过年的那个朋友，跟他说了我今年的计划。他说好，他说那你就住我家，我开车带你去上坟。
哦，
然后
你们是一起去的。
对，首先有这个朋友我觉得我心里是稍微有点底儿的。然后但是我们那边是有一个习俗，就是你不能带着你上坟要比如说你要烧的纸钱，或者说你要上供那些水果这些贡品，你不能带去别人家。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二天早上一早大概也就是7点多左右出门开始采购这些东西。但是当时他们家那个附近那个市场吧还没有开门开的那么早。就找到了一家店有我想要的东西
啊，就那种祭祀用的。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在算人头。首先我老奶奶，我爷爷，我奶奶，我妈，我姥姥，五个人。五个人的话呢水果一般是要3样，都是要单数。然后点心要3样。然后剩下的还有就是那个纸它是论刀，一刀两刀三刀，刀是它的一个数量词。
dollar
一个量
dollar 这他们能冥币下叫冥刀是吗？
就是一刀两刀嘛，就是是一个量词。当时我就算人头，然后跟他说我要这些要这些，然后他再给我往里拿，然后拿着拿着这个大哥我就觉得他对我的表情有一丝同情，就是好像家里死光了。你知道吗？这个大哥他说啊，我送你个打火机吧妹子。就我觉得我说大哥，然后后来我跟大哥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个纸哥本。就是
纸哥本是什么？
就是纸箱子上裁下来一块，因为到那边你要磕头你要跪啊什么的，它下面其实都是些沙土
啊泥。
对，就会
清明时节雨纷纷还是黄泥土什么的。
那天倒是晴天，但它会很硌。因为你要，因为我要在坟前苦苦祝祷嘛，所以就是对，就是需要一些防护用具。
求了几千年了。
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放到他后备箱，我们就出发了。然后但是呢也就我前面也说了，我之前没有自己去上过坟。而以前我们的上坟路径是我家里人跟我奶奶的其他子女，我们在这个济南的城市各地一起坐公交车前往一个地方集合。这个集合的地方几乎就是没有公交再可以坐了。哎，到这儿就到头了。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一起
隐隐约约有暴露一些位置哦姐。
没事。然后坐到这里呢所有人要一起打黑出租。
哦，打黑车。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边非常的偏，非常的远。
嗯，
然后再就是基本司机去绝对是空车回来，一般的出租车是不愿意去的。
哦，是。
对，然后黑车你要跟他说好，就是我们去那儿，然后大概要多少钱，然后给他杀价等等的。但是我们到达的地点并不是坟那儿，而是去我奶奶娘家的一个亲戚家里。
哦，
去他家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他是我奶奶娘家唯一还在那个村里住的人。
嗯，
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他，比如说去坟上看看呀，有什么情况吗？因为有一年发大水就把坟冲了。
哦，
对，
哦，
这是会出现的事情，因为它就是离黄河边很近。
嗯，
所以说一个是给他送一点礼，感谢他这一年就是帮我们家照看着坟。
嗯嗯。
再一个方面呢，我们去他家，一个是要拿铁锨，因为你的坟上会长草。
哦，
嗯，哦，你要除草，
就扫墓嘛。对。
对，另一个方面呢，是全家人会在他那边，先现场包饺子，煮饺子。煮好了以后先拿去给先人们就是上供，
uh-huh.
然后上坟回来在他家吃饭。
uh-huh.
这是我们以前一直的一个流程。
uh-huh.
所以我并不清楚我应该打车去哪，我不知道他家那个地方要怎么形容。
uh-huh.
我只知道从他家步行是可以到上坟的地方的。
uh-huh.
我大概记得那个路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学校，有一个什么厂，有一个什么管理处，有一个大坡，有一个大弯道，没了。这是我知道的所有信息点。
那你怎么办？
然后我就在去之前开始在杭州这边，我就打开那边的地图就开始盘所有你能听过的线上的地图的 APP， 我挨个盘了一遍，因为它有的标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大概推测出了两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地理位置。
天哪，你像某个地方的海盗，你知道吗？你在挖宝，
我在寻宝。
我们去探险吧，小黑小黑。
真的，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找，还好就找的比较顺利。
嗯，
到那以后呢，我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然后就到那个坟边上，我就说你回去吧，你去车里啊，因为我不想遇到一些跟他断联的家里人嘛，让他帮我看着点。
嗯哼，
我就开始了，开始了以后想，哎，开始该干嘛来着？就是。事儿太多了，不知道该干啥了。因为以前我们是有分工的。
嗯，对对对，
来的人很多，当时我是负责摆点心，然后该磕头的时候我跟着一起磕头。
嗯，
然后该烧纸的时候会比如说给我两刀纸或给我三刀纸，说哎，你也跟妈妈念叨念叨。
嗯，
你也跟奶奶念叨念叨，让她保佑你。
嗯，
我只负责过这两个板块。
啊，你只负责许愿了是吧？
对，就是其他板块咱们不曾涉猎。
uh-huh.
哎，我当时就想，哦，好像需要在那个坟的那个碑上压三张纸儿。
啊， uh-huh.
然后在坟的这个尖上压三张纸儿。
Uh-huh.
嗯，然后还要干嘛的？哦，好像要擦墓碑。
uh-huh.
要把它擦出来，然后要摆贡品，然后要点那个香。
uh-huh.
然后后面再开始烧，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嘛，就是可能是纸，可能是元宝，然后可能是那种大的那种冥币什么的。
嗯哼嗯，
然后哦还要画圈，画一个半圆。
嗯嗯，
但是不能封死，要画一个十字，因为他是来这里拿钱嘛。
对对对，
等等的。然后最后
意思就是你得让他进来，但是你又得保住不让别人来抢。
对
呀，
然后后面还要好像就比如说我爷爷那边嘛。
嗯，
我是还要给他放烟，还要给他点。
嗯，
然后还要给他把酒倒了地下。
嗯哼，
然后包括你烧完了你还要磕头嘛。
嗯，
好了，这些步骤我做着做着就乱了。然后突然就是头都磕了，发现哦杯还没擦。
嗯，
然后突然就是纸都开始烧了，快烧完了，发现忘记画圈了。
这顺序错了，
别人会来抢我奶奶钱的吗？就是我就觉得，哎呀，乱七八糟的。
嗯，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就是这个，我当时就想的是我明年清明一定要列一个清明上坟的 SOP 标准化执行
流程图是吧？
就是
思维导图要做好哦。
就是乱七八糟的。我当时想，哎，我说哎，别介意哈，我说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哎，sorry，哎，咱们就是第一次没有经验。我说哎，就是给我一点机会啊。而且我这次啊，我也说了，因为是到他家第二天出门我才在他家附近采购的东西。
嗯哼，
所以说有些东西呢并不是我家先人就是爱吃的东西。
嗯，
真的，我这次采购的时候我也没有那种心里觉得哎呀好惨呀，或者说好悲伤呀，没有。其实我就在想，哦，我奶奶是爱吃甜瓜，嗯，这个季节有甜瓜不错。
嗯，
这个草莓，嗯，我妈爱吃不错。
嗯，
哎呀，可惜这次没有买到长寿糕，因为我奶奶很喜欢吃长寿糕。
嗯哼，
就是你是把它们当做 鲜活的人去在思考他们真的想吃什么，
嗯，
这种感觉的。
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狠狠跟我爷爷，咱们就说，哎，来一包中华，哎，就是，然后基本就是开始烧的时候我就非常注意，因为我不是说那边长了很多杂草嘛，
嗯，
这次咱没有准备铁锨。因为我奶奶的亲戚已经搬走了，我这次直接去的那个地方嘛，
哦，
没有铁锨，
你不知道怎么除草。
哎，我跟你说那个草，我的个天！咱们说咱是个铁，咱这个手劲儿，哎哎，咱这个该有的东西咱都有，我拔不动，一个都拔不动。然后我就在那里，哎呀，我就使了半天劲儿，想不行，这样得把我手拉烂了，这个草也拔不了。然后我就在那烧的时候呢，嗯，咱们就是一边烧一边灭火，因为你烧的时候，它旁边就是杂草。其实除了那一块旁边人家其他的坟人家是有好好修缮的，
嗯哼，
我们家这边确实就是没有其他人了嘛，
嗯，
然后就在弄，就是我有时候会念叨嘛，我说哎，我说你说今年去年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
嗯，
哎，火不烧了，然后我就说，我说妈你想听吗，然后火也不动，后来我跟他讲了火就再烧了，就是嗯，你没办法想象，嗯，也可能是因为就比如说突然有烽火又着起来了，都有可能嘛，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按自己想法去想，
对对对，因为玄学它就是血，它就让你抓不住，
啊，就很奇妙，
对对对，
然后我终于就是烧得灰头土脸的，
嗯，
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挨个检查都是烧尽了，没有，
嗯，
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哼，
就想首先明年再来的时候咱们文明祭祀，
嗯，
咱买点花，哎，买点贡品，不太了解他们能否能接受这种形式，因为往年可能都是那个嘛，我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对，我家里也都是明白人，然后我就上车了，跟我朋友说走吧咱去下一站，因为我姥姥没有埋在这边，但是呢我当时是非常自信的，因为我记得我姥姥她那个公墓当年买的时候济南的中心还在比较偏西的地方，后来它中心东移了，所以说也就是说我姥姥目前现在的公墓在济南的 CBD
哦，哎，在 CBD
贼贵，那个墓，就是这也是一种投资吧，嗯，就是是我反正是我舅买的，我家买不起，
买涨了，当时就买涨了。
但是我对于这个公墓，我不知道名字，
嗯，
因为以前都是我舅开车，就我先打车到我舅家，然后我就开车我们一起去，
嗯。
二，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就是离着 CBD 最近的一座公墓，
嗯，
我就在地图上又开始搜了，
天哪，这疯狂寻宝啊姐。
然后我当时就想，嗯。哦，这个好，这个最近就去你了，
嗯，
我们就开过去了，这个坡越上越不对啊，怎么短短时间两边都小区都成林了，全是小区，
嗯，
而且都看起来住满了人，哦，不对呀，好了，到了那个公墓门口，然后我一打开车门下来，完了，哭错坟了，这里不是，
啊，
这里不是，那个大门就不对，
嗯，
然后门口站着就是两个护林的还有安保的人员说，嗯，啊，欢迎您用这个祭祀的纸来换取鲜花，咱们文明祭祀，
哦，
我也感觉嗯也不对，因为我舅之前找的那个公墓呢，它是有那种专门让你烧纸钱的地方，它是允许烧的，
嗯，
然后并且呢里面是有专人管理的，
嗯哼，
就倒不是说一定要烧纸钱，而是说它这个规则又感觉我好像找错地方了，
嗯，
也不对，
嗯，
下来问我说大哥这边这个公墓只有这一个入口吗，
嗯，
他说对，我说那不对，那我找错了，他说你找谁呀，我说，
啊，
我
报名号李玉兰，我找李玉兰，
然后他也觉得自己这个话问错了，
嗯，
他说那你打电话问问家里人具体的地址是哪，
嗯，
然后我当时脑子我也没过，我就直接说了一个没有家里人，家里人不在，
嗯，
他脸上又露出了自己说错话的表情，我觉得大哥可能半夜起来会抽自己一巴掌，就是我就是这个话在他听来可能是家里人就是都死光，
嗯，
就剩我自己那种感觉，他说哦
sorry 啊，拍死
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说哦没事没事没事大哥，我再去那个找找，
嗯，
然后他又立刻说哎其实我们有那个管理处你可以去那边报名字看看是不是对呀，啊，什么什么的，
嗯，
为我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我说谢谢，嗯，谢谢大哥，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离 CBD 更近的公墓，
嗯，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如果这个也不对的话，我说那我们就找个十字路口，我就把这个给他算一点心意，念叨念叨就算了，
嗯，
然后结果我们去了那儿，我说哦是这儿，
找到了
找到了，
嗯，
找到了以后呢你还记得我前面说我是按人头去划分的吗，
嗯，对，
当时呢咱是把爷爷和奶奶划分成了两份，
uh-huh，
结果但是因为我 SOP 出了问题，所以说上坟的时候那边只烧了一份，就到姥姥这边就是剩下的特别多，
嗯，uh-huh，
但是你知道你买的这些东西是不能带回家也不能带回人家家，这都是不好的，uh-huh，最后一场就是狼烟起江山被我 最后剩太多了，在我姥姥这儿。我说姥姥，我说你就花吧，我说你就可劲造吧，明年给你整更好的。
嗯。
然后，但是在我姥姥那儿的时候呢，黄河的那个坟边呢，它是不缺树枝子的。
嗯哼。
姥姥这边是那种标准的，也不是很豪华了，就是公墓嘛。
嗯。
但是，哎，你说这人就是有一个这人的舅舅，然后我舅永远在坟的左侧的一个缝里，他会放一个棍子，每年来每年都会有一个在那里。
哦，
像一个什么抽屉里的一个储存那种方式，然后我就一看，哦，我就放了，拿出来就开始用了。
嗯，
就是，但是它那个位置有一个 bug，
嗯哼，
就是因为它处在 CBD， 它的公墓很贵，它的牌与牌之间的缝隙，我这个身高的人，
嗯，
我如果跪下，那我后面就不能走人了，
很窄。
对，所以说一般在那，然后一边哭，然后后面说，哎，不好意思，麻烦跪一下。我说，哎，好好好，不好意思，
过吧过吧。
我说不好意思，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那个地方因为它比较贵，所以说来的人就明显感觉跟我在黄河那边遇到的人不是特别一样。他们有些家族上的一些传承，就是
嗲子了吗？
哎，真的。
真的吗？
真的有，旁边有嗲子文学。
怎么说？
就是类似于什么这个家然后就靠你了，什么类似于就是那种，
责任棒给你了，咱们说
就是
好多好多跟责任棒、
就是、对，就是在传递责任棒。因为旁边有一家，他们是两位老人，然后再加上一位稍显年轻的人，以及带着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一个男生，
嗯，
然后就在商讨把责任棒传给这个男生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在这些过程中我并不哀伤。
嗯，
然后我们终于上完坟了，我跟你说上坟是件非常耗体力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去旁边找了个地方吃烤肉。我们当时在吃一些比如说油脂比较高的一些烤肉的时候呢，
嗯，
它就会开始着火
啊。
然后我说真的是，哎，真的是烟熏火燎的一天。
有点身心俱疲了。
然后吃完烤肉又去干嘛了呢？去看那个我们一起摇太阳。
嗯，
他讲的是一个尿毒症患者和一个脑癌患者是怎么样向死而生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哼。
然后你在痛哭流涕以后呢，会对生活产生一些新的希望展望。
嗯。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看咱俩这一天是吧，又上坟又烤肉又去看这个电影，我说这个清明节让咱俩过得就非常的应景，你知道吗？然后晚上我们就又吃了很多，你就朋友在一起就是一个吃就是一个唠、嗯、
点多了吧。
对，也点多了。然后我们就打算从我们吃饭的地方步行回到他最开始停车的地方，大概有4公里。
嗯，
就这么走回去。走在路上就瞎聊天嘛，然后就开始复盘今天这个上坟的流程。复盘到什么呢？我朋友就说，明年咱想办法得拿个铁锨过去。
嗯
嗯，手拔肯定不行。我说要不从网上看点那种什么除草剂，到时候往那一浇，哎，就是你先用铁锨除，但是你不是怕它明年再长吗？
嗯，
你拿那个一浇给它浇透了。
嗯，
然后我朋友说
不行吧，就想想觉得很奇怪，
就感觉这个除草剂，我朋友说除草剂浇透了那它往下渗，
对啊，
会不会影响啊咱们。
对，
然后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轴了，我就说、嗯、我说没关系啊，我说我妈就是喝百草枯子啥的。我说我妈本身就是抗体。我说你没有发现三个坟属我妈那边，属我妈那边的草长得少吗？
天哪，姑娘，姑娘真黑色幽默啊！天哪，
当时我朋友，你知道四下无人的街道，当时得11点多了，然后我俩在那个地方爆笑。
嗯，
然后笑完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右边有个山坡。
嗯。
山坡上亮着绿色的光，那个不是鬼故事，它就是打的绿色的园林光。
确实确实有一些地方是这样、
那个、就是我感觉我俩一下到了什么阴曹地府的报名处了，真的很吓人那个光。然后他说快别说了快别说了、当然我后来有点忘了是具体是滴滴威还是百草枯，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东西、
嗯、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妈不怕生，就是、
嗯、天哪，
就是真的很搞笑。当然就是你我明年未必这样操作，但是除草咱势在必行啊、就是、
对，你
就
我的建议是啊，就是建议还是别浇。对，别浇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农药下去啊。
它好像有扫墓专用的。
真的吗？
嗯，
真的可以吗？我觉得还是手动一下吧。咱们说这个坟头草又何尝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寓意呢？咱们说
你知道我准备怎么做吗？
怎么样？
就像那种我准备就是拿一株草，
嗯，
然后在那个坟前说，妈能浇就往左刮，不能浇往右刮。等他给我回复。
虽然说哎，家人们，这真的很地狱。但是你知道，虽然说地狱，但是你知道黑色幽默有时候就是能侧面的反映出来，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心境啊，就是有一点也是千帆过尽的一种平静。
对
对
对
对对，能开出一种黑色笑话，说明我们已经走过去了。对。你这让我想起来去年嘛，我也有回老家扫墓，然后我们广西那边他扫的是3月3，
不就是今天吗？
对，是今天，就录制的今天，对。然后这件事情跟扫墓其实本身无关，但是毕竟我扫墓还是得回老家嘛，然后当天就是我们两个人回家扫的，然后是我爸开的车，然后我爸开车那叫一个，就是我爸开车我每次都会骂他，
他开太快了，
开太快太拽了，你知道吧。对，然后他又会油门和刹车又踩得太频繁，我在车上我就很晕，然后本身那个车子又臭，我跟你讲男人就是不会保养自己的车子，我说，然后我就很臭又很晕，然后我下车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有点晕头转向了嘛，那大家扫墓的时候其实不是会吃一顿饭嘛，
对，
村子里面可能会设一个几个桌子，然后大家都在那一家人里面吃饭，这样子，然后当时我就被分配到了一桌完全不认识的一桌去。我说实话其实那个饭菜不是特别好吃，对，因为毕竟可能也是大那种大锅菜嘛，是做不出特别好的味道，我说实话，然后我吃两口就想走了，毕竟也不太熟嘛，我也不想跟他们做过多的交涉，就他们都认识我，但是我不认识他们，那我就是想跟大家说我吃饱了，大家慢慢吃，对，这是我们广西的习俗，就必须得跟大家说一句大家慢慢吃，然后当我说出这句话之后，你知道在场的桌子上就有两三个吧，就可能是那种大叔年纪的，其实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说哎怎么不吃了，我说因为今天有点晕车吃不太下，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们
什么
说，男人呐、这么小年纪就晕车是不行的，我本来就很想逃、你知道吗，
这跟下他应该说的是下三路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说过就晕车跟、跟这方面有什么，
对、我也不清楚，但是这个话明里暗里的意思就是这个，
对对对，它代表了什么吗，有没有听节目的姐妹们知道就是男人晕车代表什么，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大家管那件事情叫开车，所以说男人不能晕车，
我不知道啊，这也太那个什么了吧，我觉得他有点神经病啊，脑子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到底，
然后你怎么说，
我说我爸那个车胖臭，我说你不要不要上去试试看这样子，我心里没这么想，但是我没这么说，我说我爸开车可能就有点太飘了，
就我爸站起来踩油门，
对，我爸站起来也倒也没有，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先走了，很烦，对，然后我今年我就不想回家了，我一个是觉得也确实远嘛，然后二个是我爸开车实在是有点危险，我不想再就是我去祭祀，就是一些先辈的路上我也走了，你知道吧，我感觉太可怕了，你知道，
就是所以说你在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有那种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对，我在干什么，我说我赶紧跑，
对，哎，其实你这个有让我想到，就是我觉得陌生人你们不认识吗，是吧，陌生人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坐在一起，要聊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就包括之前我奶奶下葬的时候确实有我家里人的朋友来帮忙，但他们跟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当时也有那种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接电话然后在那边大笑，然后我们这边正在把这个坟，因为我奶奶要跟我爷爷合葬，就是正在敲敲那个板子说爸，妈来找你了，开开门，然后就把那骨灰坛放进去然后再合上，这么庄严肃穆的时刻，就那边那个大哥说喂你干嘛嘞，这我
哎，我发现
这好割裂啊，
确实他们好像大人呢、包括我们家那边、就他们扫墓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算是一种特别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对，
然后可能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个特别需要我们去庄严肃穆的一个事情，对，他们会大笑，对，会怎么样，就总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然后包括去年我回家扫墓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为什么要回去扫墓呢，是因为我想扫一下我爷爷奶奶的墓、我想拜一拜他们、对，要跟他们说说话之类的嘛，虽然阴阳两隔但是咱们也尽一下孝道之类的那种感受哈、然后前面就是咱们跋山涉水非常可怕的一个扫墓的经历，就是你知道我们爬山扫墓我们是真的需要四肢都在地上的那种，
哦，是真的在爬山
悬崖峭壁，因为大家要寻得一方风水宝地，它只能在半山腰上，就真的是右边我的手在爬着地上的石头，左边就是悬崖峭壁的下面，
天哪， 真的太拼了。
对，很拼。然后你知道他们更拼，就是他们可能也从小到大扫惯了，他们还可以一只手，假如说右手在爬，左手还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上面是各种祭祀用品，就是有一只鸡，然后 maybe 还有几杯酒，酒杯、筷子之类什么都在上面，就很厉害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大爷跑了很多很多个地方嘛，其实你要从那种列祖列宗上面这样拜下来的话，其实你要跑好几个不同的山头呢。
嗯，
对，而且你在辗转不同的山头的时候，你还需要开小车，真的很荒谬，在田埂里面疾驰你知道吗，赛博扫墓。因为先爷爷奶奶的墓应该是比较后面扫的，
嗯，
然后当时是准备扫到爷爷奶奶的墓的时候，我爸失踪了，我不知道我爸去哪儿了，我以为他可能去不远处上个厕所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站在原地等他，因为其实当时扫墓的整个山头上人都很多。对，然后当我爸回来的时候，我说你去哪儿了，他说他去扫墓啊。我说你扫到哪儿了，他说扫完了我们回家吧。我说爷爷奶奶呢，他说我刚扫过了。我说你扫过了你不叫我，那我今天回来干嘛，我就想扫我爷爷奶奶的墓。
那刚才那不是，那刚才他把你放在哪里了，
就是我就站在原地他就没叫我嘛。
什么？
对，我就像一个走失的小孩，我就站在原地不要跑，我说就很荒谬。然后我就我大逼溃，我说那我今天我来干嘛的，我是谁，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要做什么之类的。我就问我爸，我说今天回来干嘛，我今天回来我就是为了扫爷爷奶奶的墓的。然后我爸看我脾气有点爆了，然后我爸就让我说回去再扫一遍，就是再单独就给爷爷奶奶上一次坟。
哦，其实这个也没有关系的。
对，当然没有关系啊。
就是你知道吗，最起码我以前还是分配到摆放贡品还有磕头这两个环节，你是给你分配的是放哨是吗？真的很离谱，
真的很荒谬。然后再讲到今年，其实我就没有回家嘛，我就没有扫墓，然后今年咱们清明也有出行一下下。咱们是一个之前呢二十几年都没有在节假日，就那种国家法定的节假日里面旅游过的人，
从来没有
never。所以说我并不知道就在节假日出行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可能会遇上什么。
给你点颜色瞧瞧，
给我点颜色瞧瞧。咱们说，而且知道最好笑的是当时我们是六个人去嘛，
嗯，
对，然后我们六个人好像哦，就是大家都没有在节假日出去过，所以说大家都不知道节假日出去意味着什么。
对，而且因为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大家就在封控嘛。
对
对。
然后今年呢我们就去了南京。对，我们去了南京。我先声明一下，没有在 diss 南京这个地方的意思，也没有在 diss 南京的任何一个景点的意思，只是说它让我体验感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人多，并不是因为这个城市本身。
你去之前是怎么畅想的？
就是我觉得我要去红山动物园。对，我也去吃很多南京的小吃，怎么说应该是很伟媚吧，至少不是在像杭州样子的这种味道吧，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成想南京的这不到一天不到24小时的经历就让我每时每刻都有点想跑。
你是原本就打算计划去24小时，还是后来紧急撤退了？
紧急撤退了
啊。
对，因为我们是第一天的傍晚才到的南京嘛，然后我们打算那天晚上应该是去小吃街吃些小吃，然后呢我们就决定去了夫子庙。对，夫子庙大家知道吧，南京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景点哈。对，然后人太多了，我感觉我前后左右都是人，就是尤其是在那个夫子庙的入口那边，就是我感觉我后面的人就要舔到我后脑勺那个旋儿了你知道吗。就大概是这么近的一个地步，我本身就长得比较矮哦。然后那天是我们到了南京之后，我们先吃了鸭子，南京的比较特色的那个鸭子嘛，然后喝了茶颜悦色，然后去了夫子庙，然后被舔后脑勺。然后我们就挤进去了，挤进去了之后我们不是说想吃那些小吃嘛，但是因为人太多了你根本就买不到，
估计要排很久吧。
排很久，对，而且那种有座位的那些餐馆就是人满为患，而且外面都还在排队什么之类的，我们就只能说看哪个地方是我们唾手可得的一些小吃咱们就买它，也不管它是不是南京的啦。
哦，已经饿了。
对，太饿了，我们一帮人太饿了。然后我们就当时在夫子庙的园区里面逛嘛，逛到一家店，就它正好有一个空位子，前面一桌人刚离开，然后还有一些碗在桌上，我们就赶紧去抢占先机，我们就把这个桌子占下来，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点单的动作。 对，我们当然要点什么鸭血粉丝汤嘛。
哦，对，是要吃这个的。
对，南京的特色。
嗯，
但是我不知道那家店它是怎么回事儿，可以把一道菜做的这么难吃，真的太难吃了。我觉得可能是那家店它本身的原因，或者说有可能就是在景区里它需要去顾及它的单量，它要走量嘛，所以说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用心去做。
其实我感觉这个现象蛮普遍的，就是景区里它就是为了游客设置的。
对对对，
它不会做的特别正宗，它要做的很平均，味道平均，辣度甜度都要平均，平均下来就是一个难吃。济南那边也是这样的。
对，它要走量，而且它你走量它就自然而然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质量。
嗯，
对，然后我们就吃到那边，我们吃到一帮人坐着逼溃，我说不出话笑不出来，然后那个汤包就它已经不是汤包了，
嗯，
它是糖包。
哦，很甜，
太甜了。我本身是一个非常能吃甜的人，
嗯，
然后到这里我们就一帮人有点逼溃了。然后当时玻璃门外面有一对夫妇，他们好像是在踟蹰，在想说要不要进来。 Siri 隔着那个门跟他们比了个大大的叉，说不要进来，你知道淋过雨的小女孩想给别人撑伞，你知道。
但是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就是你别说节假日了，
嗯，
哪怕是周末，我在济南的时候，我对于芙蓉街宽厚里这样类似于比如说南京夫子庙这样的地方，我敬他三分，我绝对不敢靠近他方圆三公里内。
对，哎呀，咱们也是没这个概念，就以为我可以去挑战一些事情，但没想到咱们就反食了。因为那个鸭血粉丝汤它跟我平常就是刷某音啊某书的时候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长得也不一样，
长得完全不一样。然后吃起来也是怎么说，那个汤底啊像涮锅水，可以这么说，非常难吃。
哦，
而且又是我们这一帮人嘛第一次吃鸭血粉丝汤。
其实我在济南还吃过比较正宗的，就 南京本地人开的，
嗯，
其实是很美味的。
对，其实它肯定是美味，嗯，但是没办法，我们第一次吃的就是这么难吃，又让我们很逼溃。
而且你们还是当天的第一顿饭吧？
对对对，我们前面只是浅吃了几口鸭子而已，那根本就是小吃。
其实我觉得人多，我个人哈，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我累了一天，然后东西难吃，我真的会很崩溃。
对，然后我们就赶紧落荒而逃嘛，我们就开始，
嗯，
我们本来想找出口，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往更深处走去，就找错方向了，你知道吗？一念之差，
藕花深处又是。
对对对，藕花深处了。然后呢，你知道里面就开了很多那种文创店嘛，
嗯，
巴掌大的店，
嗯，
里面可以卖人鱼公主的一个玩具，
嗯，
可以卖毛笔，
嗯，
可以卖一些书法作品，
嗯，
可以租汉服，
嗯，
可以卖和谐号的一个模型，对，还可以卖金箍棒。
什么？
就是他一家店里面非常杂糅，
和谐号出现在这里。
对对对，很疯狂，对，很疯狂，人又很挤嘛，
嗯，
我们就说不行了，我们终于找到那个出口之后，我们赶紧出去了，
嗯，
出去之后就稍微到人少了一点的地方，我们一帮人就感觉精神状态已经稍微有点不正常，我们就决定席地而坐，我们就在街边就坐下来了，我们说歇会儿。
怎么会？
对，
怎么旅游旅完了像流浪啊？
对，像流浪。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后悔，说今天晚上出来玩了这样子，我们就赶紧回民宿。
嗯，
我们就洗漱完了之后，我们就看综艺嘛。看完综艺之后，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要去红山动物园。
嗯，
因为红山动物园我们做攻略的时候是说啊，我们需要很早去，
对，
因为大概到中午的时候他人就很多了。
是的，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在开园的时候就立马进去，
嗯，
我们就立马往深处走。怎么就那个门一打开我们就往里面冲，这样的一个计划嘛。
嗯，
然后呢，哎，没想到就是我们做再多的努力也抵不过他人多，
就你们已经在开园的时间到达了。
对，
但是开园的时间就是那么多人，
就是那么多人，而且越涌入越多，除非你一进去你就开始奔跑，就是你死命跑，可能后面的人才不会挤上来。
但是我没记错的话，那个熊猫馆它其实就在入园比较近的位置，你再奔跑你是甩不开人流的，如果你想一进去就看熊猫的话。
对，所以说我们已经放弃了一些选项了，
嗯，
我们没有看熊猫
啊，
没有看考拉
啊，
就热门的我们都没看，因为我们决定我们只能抉择，我们可能舍掉一两个可能特别热门的，
嗯嗯，
我们去把其他的能看的多看一看，毕竟能来一次不容易嘛，你知道。
天呀，这两个舍掉我已经很心痛了，考拉称重真的很可爱。
茉莉吗？
对，然后那你们后来是先去哪里？
就是往更深处走啊，大概能看都看，
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喜欢看马骝。
马龙确实很火，
马龙馆人满为患，而且因为红杉他的理念就是他要更加的去照顾动物的感受嘛，
嗯，
所以说自然而然他给动物生存的面积就比较大，
嗯，
再加上红杉他本身又在南京的市区哦，算是市区位置的，
嗯，
所以说他本身的面积就不太大，那么更大的面积给了动物，那意味着什么？更小的面积留给了人类，对对对，那我们就很窄嘛，本身看那个马骝的地方那条道就很窄，
嗯，
然后呢大家就是水泄不通，你知道比夫子庙还要挤，大概一分钟走一步吧，大概就这种感觉，挤到这个程度，很荒谬，
我光听着就有一点窒息了，
对，就是你在大路上你看过去都是人头攒动，
嗯，
但你在小路上，你在马骝山的那个展柜面前呢，
嗯，
你会发现人头攒动不起来，因为人头是定在那儿的，你知道吧，大概是这种感觉，而且因为它不会强迫动物就是走出来给你看，
嗯，
你知道吧，就是你能不能看到那些小宝贝们都是看你的运气，
对，看他们的心情，
对对对，看他们的心情，然后因为人特别多，虽然说你走不动，但是你也会被推着走，速度很慢，但是你也停不下来，
嗯，就是你想驻足观看的时候你只能把头往回扭，然后让你的眼神驻足，
对 对,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当时应该是去了那个类似于猫科馆之类的那个地方，
嗯嗯，
全程没有看到一只你知道，因为一直被推着走，然后其实那个玻璃面前那边都是堵着人的，嗯，他们不动，
哦，
那帮人是不动的，
嗯，
只有后面在慢慢流动的人，那帮人在动的，他停不下来他也走不动，
天，
很挤，对，
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目前现在正在比如说辞职当中啊 gap 当中，咱们就说抓紧趁着工作日可以出去玩一下，
对对对，
我之前去南京红杉动物园那次我是离职的时候工作日去的，
嗯，
那个体验感非常好，
我跟你讲其实想想也是，因为红杉我能感觉得到里面的动物它是比其他的动物园可能看起来，至少我个人感觉，我觉得它可能活得要更加开心一些，嗯，
对，而且我去那儿我没有我去动物园的感觉，我有一种我来到了他的领地的感觉，
嗯哼，他拒绝动物表演，他是以动物为本的，
对，所以你说你心里会很尊敬这个地方，而且他有很多设施真的很有趣，
嗯，
就包括那个狼的那个展馆，
嗯，
他那边有好几个按钮，
嗯，
你按下你可以听到就是母狼呼唤小狼的声音是什么的，
嗯，
它是一个那种类似于那种模拟器，
嗯，
包括它会有很多怎么说像一个生平介绍一样，
嗯，
它叫什么名字，它的性格，比如说是比较 I 还是比较 E，
嗯，
或者说是它跟谁是好兄弟，他跟谁是死对头，他都会介绍的真的就像他是你的朋友那种感觉，就特别舒服，就包括他那儿当时很搞笑，他有个地方是叫刺猬花园，
嗯，
但其里面没有刺猬，
嗯，
因为他旁边写了个标注，这个刺猬呢于什么什么时候救助，于什么什么时候已经放生，顺利放生，
哦，
这个地方是留给你看的，
嗯，
就包括还有那种没记错应该是响尾蛇，
嗯，
是蜕皮的一个地方，
嗯，
皮还在那儿，蛇不知道去哪了，就是随便他随他高兴，
嗯嗯嗯，
你们就是你来看就好了，这就是你能看到的东西，你不能要求动物它去额外为你做什么，
嗯，
其实我当时看到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的时候就是我也有一点害怕，
人头攒动吗，
就是，对，如果当天是那么多人的话我估计我们可能连一两个展馆都逛不完
就是我是有打算了，我觉得 maybe 以后等那个人少，
嗯，
咱们淡季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去体验一次，
对，
因为其实咱们说瑕不掩瑜，就是我能感受到这个动物园本身是非常好的，那，
嗯，
就没办法他人太多了，对对对，没办法，之后再找机会再去游览一次吧，咱们说，
对，
然后我们就只能落荒而逃嘛，我们就出园了，
嗯，
我们说我们去找个地方吃饭，
嗯，
哎，然后去了一家店，咱们打车打到那儿的时候，因为他那家店是在巷子里，
哦，我知道李记是不是，
好像是
必须要吃，很好吃啊，
但是你知道他的队伍从巷子里排到了巷子外，
嗯，
差不多就是这副光景啊，嗯，
哦，我们上次是排到台阶下，
对，然后就有点崩溃了，我们一帮人都崩溃了，然后我们说我们去动车站嘛，我们去改签，
嗯，
我们改签了，我们回杭州了
啊，立刻改签了，没有尝试吗？
有尝试一下，但是它不动，不怎么动，你知道吧，嗯，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回去吧，对，从来没有过任何一刻就是如此归心似箭，
但是他那个店确实就是不仅是外地游客吃，他本地人天天吃，所以那次我们去的时候也是排的很久很久的队，有人负责站桌子，有人负责拿号，
嗯，
就是等他那个东西好了你过去端，然后真的人巨多，
所以说以后是绝对不会在节假日咱们就 就是蜂拥而至一些景区一些著名景点了，真的太遭罪了。真的那一天下午到南京，包括到我上动车之前，我都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当初是怎么想的就直到就是登上动车之后，我才有一刹那是我的那个气儿可能舒展开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得救了。对，不是因为南京这个城市，我在声明一下，只是因为人太多了。我去任何一个城市都是这样子，就算我留在杭州，我估计我也不太会出门，因为我已经害怕了。因为杭州怎么说，杭州人也很多好吗。
对，我自从有一次在哪个节假日我忘记了，然后我其实原本没想去龙翔桥，但是不小心哎，我倒车，我需要去用龙翔桥倒天哪，就是就像你说的，人流推着我往前走，人流推着我在安检。你知道安检他不是刷那个地铁那个门他才给你开吗，那个地铁门就没有一秒合上过，不停的人在刷，我天，你可以想多少人。然后不久马上就开始管制了，就不允许进了嘛。我天，就那一次回来以后，我想咱们就是哎，从此以后就是我对我的路线会有新的规划，就是绕着这一圈走。
去年十一的时候，我有亲眼目睹过杭州就西湖的一幅光景，我当时怎么没有请你林大作啊，如果说当时我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的话今年就不会去南京了。
对，我觉得我们当时出行的时候肯定还是欣喜高兴期待大于一切的，咱们知道多多少少会遇到点问题，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多人。
对，我们一般人崩溃着回来你知道。
然后你就让我想起我上大学那年去爬泰山的事情。
嗯哼，
当时也是非常匆忙的一个决定，就是当时我和另一个学车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心情那两天都不是特别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就是人呐，要么登向高处，要么去海边看向远方。那谁是高处呢？最近的就是泰山。我们当时直接从学校走的嘛，因为特别特别着急，所以说当时没有坐票，我们就站票过去的，其实也没有很远，都在山东省内。过去以后呢，我们就直接下车去当地的一个超市里买了点吃的喝的，但是没想到我这位同学他突然就是想吃橙子。他那个当时是打包好的一兜一兜的卖的，你要买就要买一兜。你知道泰山多高吗？你知道爬泰山要爬多久吗？
就带了一个巨大包袱。
对，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你就必须要跟这兜橙子哎，共生死共存亡，除非你就当场把它炫完你再爬。然后呢我们就带着兜橙子，当时呢也不知道哪一根弦儿就搭错了，又开始想吃凉菜，就是下酒的凉拌菜。买了凉拌菜。
你是要到山上去开席是吗？
就是买了什么类似于煎饼一类的东西吧。然后开始爬。爬的时候呢，当时我就觉得哎，我这个包就特别沉，包括当时我们买了很多水，毕竟是学生，觉得山上的水肯定很贵，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1.5 升的矿泉水，我们拎了两提。然后就这样抱着爬，
这是搬家了。对，
就是你那时候你本来你的打算是渴了咱喝点，但那个时候你就想为了不让我累死我抓紧喝。本来我想的是两个人心情就不是特别好，爬的过程呢咱希望欣赏一些景色，以及呢咱希望就是整个过程我可以累，但是我不能就是额外做一些体力劳动你知道吗。然后结果那天呢我们俩就是两个人都很狼狈，都一开始有点后悔之前买那么多东西。爬爬爬爬爬到一个地方，它看起来真的很像终点其实它是你的起点。从山脚下到那个门，我没记错，我可能说会说错，就是红门还是中天门还是哪呀，反正它距离我们开始的山脚下是有一段距离的。但那儿其实才是刚刚开始。然后就爬爬爬到最后就是天黑了嘛，因为我们是打算上去看日出的。也是一个清明，我们已经带了羽绒服穿了厚衣服。上了山以后我们又租了军大衣，当我躲在一个巨大的岩石，那个岩石有多大，大概就是两三米乘多少的一个巨大，它背后可以完整的遮盖五六七八个成年人。我们就躲在那儿瑟缩在那里，因为没钱所以说舍不得住酒店，山上的酒店哪怕是通铺哦，通铺，你和周围旁边的陌生人中间没有任何可以间隔的地方，你们睡在同一个通铺上，
大通铺。
对，大通铺，那个也很贵，甚至是去厕所你也是找不到位置的，早满了。然后当时我们就瑟缩在那个岩石后面，然后泰山那个高度，它上面那个风刺的，就是我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不是想要下意识的说话吗，喊我朋友说啊好漂亮，我想哎就说不出话来了，
宝剑
扁桃体发炎了、
嗯、
就是因为着凉、
嗯、
一边就觉得日出真的很美、
嗯、
就包括他从那边跳上来的那个瞬间你觉得很美，然后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但是你再想一下那个夜晚，真的那时候凌晨三点，距离出太阳可能还两个多小时、
嗯、
我觉得我活不过这两个多小时了，真的那个风大的那个动静，就是你觉得你好像旁边有一个什么潜水艇在启动那种感觉、
嗯、
巨大的动静。就是包括我们到了南天门那个地方，我们还跟一个大哥以物换物，我们拿我们的凉菜跟大哥换一叶西瓜。你
太馋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泰山上一叶西瓜多少钱吗？
多少钱？
10块、
嗯、
一叶的意思是切一片儿。
嗯嗯
嗯，薄薄的，大概就跟我的手差不多厚。
嗯，因为西瓜太重了，你知道水瓜嘛。Watermelon。
哎呀，就那个时候觉得，哎，这是我这一辈子吃的最清爽的一片西瓜，它的每一口的水分都是如此之多。
嗯，
但是那次让我的一个体验就是可以穷游。
嗯，
但是我觉得穷的这个点得考虑好，你像泰山这种本来就很消耗体力的这种行程、
uh-huh.
我觉得去之前我们首先不应该站着去、
uh-huh.
然后到那儿的话你最起码如果想看日出是不是考虑休息一下或者怎样、
uh-huh.
反正那次就特别累，也就是我那时候还年轻，你但凡换了现在，我真的感觉我得半路要去救护一下，真的太吓人了。然后后来我跟我那个朋友，其实我们不是关系特别熟悉的那种，然后他就跟那个大哥一起爬下山了、
哦、
然后我当时因为我的扁桃体完全几乎说不出话来，然后头也剧痛，然后我就坐索道下山、
嗯、
就我在索道上的时候就想、嗯好，这个山我爬过了，
归心似箭。
真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学校里的床铺是如此的暄软，
暄软。
我以前还觉得它很硬，但是我
你还记得你上次形容一个东西暄软是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了。
好，那就别说了，也不能播的。
哦、oh,
嗯，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算朋友，但不是特别熟悉对方的脾气秉性。
嗯，
我觉得像爬山这种比较消耗体力，你消耗体力了以后，你就可能会心绪有一些焦躁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的这种情况、
嗯、
我觉得还是得找一个关系比较近的。
嗯，
所以说为什么说有些情侣爬个山旅个游回来可能会吵架会分手，这个事情真的很考验人性你知道吗？很考验你们之间彼此的一些默契的各方面等等、
嗯、
倒不是说我们俩谁对谁错或谁怎么着了，就是回来以后两个人就关系真的是
不搭，
从此以后日渐就疏远，就彼此都觉得好像这次旅程不太愉快是因为多多少少有点对方的事儿，但其实不是，现在想来是不是的、嗯、
可能就是大家出行的一些节奏不太一样。
嗯，对，但是我们那儿也有一个说法。
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爬泰山回来就是生病了，
嗯，
说明可能你的命格是有一点软。真的，就包括那个时候泰山奶奶嘛，有一个、
嗯、
她是有一个自己供奉的一个地方的、
嗯、
然后很多人就是会在那边求子啊，然后就会去还愿啊等等、
嗯、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是情侣一起去的、
嗯、
回来如果你分手了说明你不是正缘、嗯、因为泰山奶奶只保佑正缘，你如果你是正缘的话泰山奶奶会保佑你们就是结婚顺顺利利的、
哦、
嗯，如果不是正缘她会尽力帮你去结束这段不是很好的关系。
嗯嗯嗯，咱们就是说毕竟是清明节前后啊，别怪我们太迷信咱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大概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出行的一些经历当中 maybe 一些身不由己，
一些事与愿违，
maybe 一些事与愿违， maybe 一些喜出望外，
对，
然后 maybe 一些黑色幽默。总之都是一些会让我们觉得说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大概都是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啊。然后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啊或者说过往经历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出来，
感觉应该蛮多的。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热辣发言，
大胆逼逼，
拜拜
拜拜。